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脑会晤，前景仍然不明朗。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的专访，谈到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等多项的话题。特朗普说他星期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宴的时候，重点是讨论贸易问题，双方很可能是达成一些事。当记者问他会不会向习近平提到气候变化的时候，特朗普说
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Look, the big thing we're talking about is trade. That's what people want to hear. And, you know, he's got to...
他们会谈论到这个问题的，会是谈很多问题。他们谈论的大的话题就是贸易，这个是大家想听的。要知道，习近平必须在他的气候问题上是拿出一些行动。他的气候问题有点难，但是他肯定习近平是会这样做。另外，白宫否认美俄双方将会在 G20 峰会的期间会晤。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逝世，七级的强震袭击阿拉斯加，是导致建筑物倒冧。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而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脑会晤，这个将是美中首脑自从去年11月在北京以来的再次直接的会谈，亦都被认为是两国平息贸易战的最佳机会。双方经贸官员此前一直在密锣紧鼓地磋商，希望能够让两国的元首在会面的时候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双方目前似乎都释放出一些的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似乎依然很大。特朗普就星期六的会谈透露说有好的征兆，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同习主席共进晚宴，他可能是达成什么，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特朗普总统还强调说美国的底线是中国必须公平地对待美国，他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这样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前就说要坚持各方广泛协商，不搞一言堂，还呼吁 G20 携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目前两国关系恶化似乎已经到了被称为新冷战的程度。在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 G20 峰会的间歇的期间，是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和美中贸易等多项的话题。他说他星期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宴的时候，重点是讨论贸易问题，双方很有可能达成一些事。当记者问他会不会向习近平提到气候变化的时候，特朗普说
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Look, the big thing we're talking about is trade. That's what people want to hear. And, you know, he's got to do something with this climate.
特朗普说他们是会谈论到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他们会谈很多东西。他们谈论的大的话题是贸易，这个是大家想听的。要知道，习近平必须在他的气候问题上拿出一些行动，他的气候问题有一些困难，但是他肯定习近平是会这样做。他又说是他们美中双方之间是有一些的纷争，但是都是那句说话，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国家一直是被占便宜，这种的情况不会继续下去。记者问特朗普本来会至少或者是考虑过跟普京总统见面，后来是拒绝。那假如他跟普京会面，将要跟普京总统是谈什么呢？特朗普说由于发生了跟乌克兰舰艇和水兵有关的事件，现在的时机并不合适，但是他是会跟普京会面的。他认为双方有好好的关系，美国是会跟俄罗斯、中国和所有各方有好好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他会是在合适的时机跟普京见面。俄罗斯当局在星期五表示，普京总统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简短会晤。一位白宫官员被问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提到的这个临时会议的时候，表示这个非正式会议不是在计划之中， 但是美国舆论认为双方会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有可能会出现一次意外的会面。星期四，特朗普总统说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扣押了三艘乌克兰船只和船员之后，他取消了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会晤。而美国检察官是透露，特朗普总统的前律师科恩承认就特朗普在俄罗斯房产交易问题向国会讲大话。这个消息表明特别检察官正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特朗普的竞选的团队和俄罗斯官员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进行的沟通。星期五，当被问到特普会取消一事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强调说，这个决定是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 的行动，而并非针对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星期五逝世，享年94岁。布殊家族的发言人星期五晚间作出这项的宣布。老布殊是第43任总统小布殊的父亲，他出身是显贵，但是服务国家60年之久，并且充满荣耀感。老布殊曾经在美中建交前的197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在1989年上任美国总统，但是国家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够赢得连任。老布殊在就职演说当中说，一股清风正在吹起，一个自由清新的世界获得重生，在人的心中独裁者的日子已经终结，极权时代正在结束，他的陈旧理念好像残叶一样从枯树上是被刮走。布殊和他在少年时期相识的芭芭拉结婚73年，这段婚姻比其他任何美国总统的婚期都长，而芭芭拉在今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在星期五，阿拉斯加州府安克雷奇遭遇地震的袭击，地震造成建筑物损坏，目前还没有伤亡报告。里氏7级的强震为阿拉斯加南部沿海地区带来了海啸警报，警报随后是取消。美国地质检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安克雷奇以北13公里处，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8:29。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上个周末的台湾选举之后，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将在野国民党的胜利解读为是台湾人民接受国民党的亲中政策，拒绝了民进党不接受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立场。不过台湾政府官员和华盛顿多位学者专家都认为这种解读并不正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11月28日星期三在洛杉矶的华文媒体记者会上表示，这次选举是地方公职人员的基层选举，与两岸政策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亦都不出现亲中不亲中的问题。邱垂正说，如果中国大陆刻意将这次台湾地方选举结果解读为是台湾接受陆方对台政策主张，恐将误判台海未来情势发展。九合一地方选举后，台湾南陆政治版图大洗牌，国民党不单止收复2014年丢失的地方首长席次，还夺下了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市长一席。这个结果各方都有不同解读。专门讨论台湾政治议题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瑜认为，选举结果主要反映的是选民对民进党的不满，而不是对国民党政策立场的支持。对于有一些媒体将选举结果解读为是台湾人民转向中国，那个是一种错误，是媒体偷懒的论述方式，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两年来台湾内部发生的政治变化。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这次公投结果可以看出，包括年金改革、转型正义、不当党产、能源政策及同性婚姻等等，选民是在对蔡英文政府内政上推动的重大政策表达不满，而不是他的中国政策。陈芳瑜说，其实在中国政策上，公众当然有可能不喜欢，例如泛蓝人士不喜欢他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一个中国等等。但是陈芳瑜说，他觉得在这一次选举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在这里讨论过一些，所以要将这一次选举结果说成是转向中国。他说他觉得是一个媒体太偷懒的论述方式。 對於國民黨的勝選是否影響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陳芳如表示，蔡英文總統自上任以來已經對北京釋盡善意，兩岸關係很多時候取決於北京，蔡英文已經沒有多少的調整空間。陳芳如說，他覺得蔡英文總統從當選以來已經釋出各種各樣的善意，不斷強調台灣不想跟北京對抗，強調要遵守憲法，還有維持現狀，要調整也沒有太多好調整的地方，因為兩岸關係很多時候都是取決於北京的態度，而不是台灣的態度。目前是密西根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的陳芳如，11月27日星期二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一場關於台灣統獨問題的座談會上，比較四年前以及這一次九合一地方選舉的兩岸得票率後指出，這一次選舉最特別的現象是中間選票大幅增加，無黨派候選人反而得到更多選民的認同，這個同時反映出選民對兩大政黨都感到不滿，不信任傳統政治清英。國民黨這一次高雄候選人韓國瑜的致勝，亦都同佢的非清英、非建制派特色有關。陳芳如說，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從四年前的 33.06% 得票率微幅增加到 33.57%，但民進黨卻從 29.47% 跌至 23.94%， 無黨籍得票率則從 35.63% 增加為 38.15%， 第三勢力小黨派亦都從 1.84% 增為 4.33%。 選舉中不帶藍綠色彩的中間選票比例大為增加，這個將為民進黨和國民黨都帶來挑戰，今後在他們為2020年總統大選的佈局中都必須考慮如何爭取中間選票的問題。此外，在分析台灣長久以來藍綠政治光譜的變動時，陳芳如說，很多民意調查都顯示，只要不會引發中國對台動武，大多數台灣人都贊成獨立，但是在中國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多數台灣人還是希望維持台海現狀，因為這個可以使台灣對未來保持最大彈性。他們不接受北京的一中原則，因為在此原則之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無黨籍的柯文哲贏得台北市長連任後，兩岸城市交流的上海台北雙城論壇亦暫定12月20日舉行。至於這個發展是否使目前僵持的台海兩岸關係露出曙光，北京當局仍然將地方縣市與民進黨政府做出區隔。在台灣地方選舉後的首次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只要是對兩岸關係性質和兩岸城市交流性質有正確認知，即歡迎兩岸城市之間展開交流，但是兩年來影響和阻礙兩岸交流的根本性因素是民進黨當局的限制政策，這個障礙不移除，兩岸的正常交流即無法順利實施。至於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是否有所調整，馬曉光重申將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馬雲是共產黨員，当西方从中共党媒上发现这位的中国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原来也是政治精英的俱乐部一员的时候，不少人多少都感觉有些诧异，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应当是代表工人阶级等无产者的利益，而马云的财富表明他处在对立阶级的金字塔的顶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媒体或者认为外媒大惊小怪，不过讲起这个话题亦是津津乐道。他的大学同窗被这个关于马云是党员的消息将他一下拉回到青葱岁月。马云在杭州师范学院就读时曾经是该校学生会主席，而且是杭州文革后恢复学联第一届主席。阿里巴巴内部已经有着一个庞大的共产党系统。马云的阿里巴巴成立于1999年，第二年公司就成立了党支部，到2008年该公司党支部升格为集团党委，下辖三个二级党委，一个总支，两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2094人。 中国媒体引述的这些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阿里巴巴已经有中共党员6051名。相比之下，百度和腾讯到2011年才成立党委，比阿里巴巴落后三年。中国媒体称马云是个好同志，并透露五年前当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企业家座谈时，就直呼马云同志。据讲，并非边个都能够被总理当做同志。马云的党员身份在中共党报11月26号发表的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以表彰对象的公司中被列出后，被媒体传遍全球。同被列为表彰候选人的还有另外两位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腾讯的马化腾和百度的李彦宏，但他们都是无党派人士。中国媒体说，马云没有刻意隐瞒过他的党员身份，只是外界亦从来没有留意过。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的党员身份曝光之所以引人关注，亦是因为他曾经试图和政府保持距离。当他在公开场合被问及如何处理和政府关系时，他说过爱政府，但是不好和政府结婚。但是中国媒体报道显然将自称风清扬、深藏不露的马云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多家媒体披露马云是在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延安苦思冥想，做出建立淘宝这个今日看起来了不起和成功的决定。马云曾经三次到延安，后来马化腾和刘强东亦着着红军军装走了一片圣地。马云还在中共另外一个革命圣地古田开了两次会，他在2007年支付宝最困难、监管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曾经讲过，如果有一日国家需要支付宝，他想都不用想，会在一秒钟之内将这间公司全部送给国家。外界惊讶于低调谈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马云，其实在他的企业中已经做足了党建工作。一些读者在相关文章后发帖称赞马云值得信赖，但是有人质疑阿里巴巴党支部都是金融武侠式招牌，是否符合党章。中共党员占中国人口比例近7%，马云并非唯一有万亿身家的中共党员，其他巨富共产党员还有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和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等。中国人对富豪和共产党员这样奇妙的结合已经见怪不怪。外界其实已经看到中共虽然仍然打着共产主义旗号，但是在经济上则务实的拥抱资本主义。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它的活力和创造性，或者亦得益于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江泽民在他任内甚至为资本家和共产党的结合建立起理论上的支持。朱镕基担任总理时，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大幅缩减，很多过剩和效能低下的工厂关门或者被兼并。但是习近平主政后又大力推动国有企业，并叫出将国企做优、做强、做大，将国进民退推向新的高度，甚至出现私营经济离场的论调。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9月在今日头条发表文章，称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国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该逐渐离场，以便能够将散沙聚成拳头，更好地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样的论调引发强大的争议，亦令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停止改革逆转道路。生存条件恶化的私营企业困难已从国有大银行贷款开始用股权质押的手段融资，但是它亦成为一道经济暗流，成为经济的一个巨大债务隐患。随着股市下跌，用作抵押的股权亦在缩水，进而引发震荡。中国股市从年初到十月已经蒸发了四分之一的市值。国庆长假过后，中国股市连接暴跌，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前景感到悲观。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的可能威胁稳定，罕有的齐声叫话力挺民企。副总理刘鹤强调民营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和意义，称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习近平亦强调民营经济对整体经济的重要作用。高层齐声救市效果并不好，分析认为投资者听到的只是口号，看不到具体行动，很难令他们信服。 马云等民营企业家被列为杰出贡献表彰候选人，显示出当局继续挺民企，虽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这种荣誉表彰的宣传手段上。中共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动热情，而非就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就是大家都相信这样做会有效果。北京独立学者、近代历史学家张立凡说，自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将党置于领导一切的至高地位，民营企业家要生存，当然愿意去表现忠诚。谈及马云党员身份引发的关注，他说，这个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他说，但是现在看，民营企业家要戴红帽，这个可能倒是一个趋势，这样会多一层保险。这么多年来，民营企业家热衷于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好像亦包括入党。就在没几年之前，马云宣布将提前退休的消息同样亦引起全球关注。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突然宣布退休，引发外界对他为什么退下做出各种的猜测。多数人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如果马云都可能失去信心，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潜在的巨大问题即将显现，或者是马云对郭俊文退下的中国私营企业的前景已经不再抱有信心。马云试图淡化导致他决定提前退休的原因，但是他所说的难以令外界信服。他现在又被推向前台，以往从未受关注的党员马云被刻画为一个忠诚的党员形象。纽约时报报道，这样看待马云党员身份被曝光，事实上这件事揭示出一个渴望将自己与资本主义成功故事联系起来，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政党。近代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在吴小平的私营经济离场论调的文章发表后，跟着下来就有马云要退休的新闻，他想这些都不是没有关联。他认为中共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打算，他说现在党国缺钱，吞并民营企业的这种欲望也是有的。近几年中国一直强调混合所有制模式，张立凡说混合所有制其实同毛泽东1950年代时搞的公私合营异曲同工。他写过一篇文章强调清末以来的三次国进民退的教训。张立凡说这三次国进民退其中有两次都导致了政权更迭，一次就是大清末年，一次是民国政府被共产党推翻，其实都是同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有非常大的关系。该文在中共体制内被广泛传阅，这样的历史教训会引起上层的注意。大约在同一段时期，中共开始重点关注民企问题。张立凡说他排出了一个时间表，后来就是做出一个急转弯，正式表态支持民企。他认为有可能是从经济五十人论坛开始，体制内有很强声音要求保住民营企业。张立凡说关系到政权的存亡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触动，但是外界对中共支持民企的承诺持保留态度，因为还看不到北京在这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或者计划。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爱文斯·普利查德说，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原因，几乎未见过他们真正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都是打嘴炮，每次都是拿出一些小动作，设立起这些基金，给私营部门提供更多资金，但是没有一个是从根本上解决导致私营企业困境的根本问题。爱文斯·普利查德说，如果照着以往轨迹，这样根本问题仍然无从解决，或者他们在事情搞坏了之前终于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更积极的加以解决。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有很多其实有上层利益，即是张立凡所说的那些在民营企业中有股份利益的红色权贵。他说所谓白手套现象很普遍，时时看到那些出事的企业家就是白手套。至于一些背景比较强到现在还未有出事的企业家，张立凡说仔细看他的股权结构，可以发现其实他背后还是有大量的红色权贵在其中。这个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就是民企只是挂上权贵，他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而权贵自己不便到处出面，就要利用民企这个招牌来获取利益最大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一本讨论俄罗斯丧失民主、极权专制主义重新征服俄罗斯的书，最近在海关被扣之后，俄罗斯社交网络对此广泛讨论，媒体亦都非常关注。 好多评论认为这次事件反映了普京当局又重新恢复了苏联式的审查制度，亦都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是走一条同过去的共产党专制不同的极权主义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居住在圣彼得堡的律师哥卢博克一个多星期前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一本印刷版的英文书，这一本书讨论了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一直到今日民主怎样在俄罗斯逐渐丧失，而专制极权主义相反却一步一步再次重新征服俄罗斯。这本书名叫《俄罗斯的未来就是过去的历史：极权主义怎样再次征服俄罗斯》的书由前俄罗斯传媒人士格森撰写。格森在苏联时代随同家人移民美国，1991年又重返俄罗斯，先后在很多俄罗斯传媒中担任过记者和主编的职务。由于他参与捍卫同性恋权益的示威活动，曾经多次遭受人身威胁，2013年再次重返美国定居。律师哥卢博克订购的这本书很快抵达圣彼得堡的机场海关，但是快递公司马上转来了海关方面的信函，要求卢哥博克书面证明他所订购的这本书并没有极端主义内容。卢克博克回应说，写书和出书目的就是要将某种观点传播给读者，此外他还未有看到这本书，又怎能够确定这本书没有极端主义的内容呢？面对传媒和哥卢博克本人的查询，圣彼得堡机场海关负责人回信说，海关方面的举动完全合法，所依据的是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所通过的有关法律，这个就是禁止对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安全和公民健康造成破坏的印刷和音像制品入境。海关方面说，如果印刷制品的内容涉及到宗教和政治，海关方面有权对此进行更多的审查。因为这本书涉及到对苏联解体之后今日的俄罗斯的评价，海关督察人员已经将这本书送交相关的机构做是否有极端主义内容的鉴定，确保这本书并没有违反法律。卢波博克在他的面书上公布和讲述这宗事件，随后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一些俄罗斯传媒也都对此非常关注。好多评论话，呢种事件反映出苏联式嘅审查制度又喺俄罗斯实施。律师巴加耶夫喺佢嘅博客上话，而家佢先至明白，佢喺网上从英国订购嘅一啲有关法律方面嘅书籍，点解经常耽误足几个月甚至半年嘅时间先至能够收到。巴加耶夫话，当佢收到呢啲书籍嘅时候，信封都被粗暴地拆开，海关方面并冇任何书面文件解释点解要咁样做。亦都有网民话，格森所撰写嘅呢本书嘅网络版仍然未被禁止噶。格森本人回应话，呢宗事件啱啱好证明咗书中提到嘅观点：民主喺俄罗斯丧失，极权主义死灰复燃。格森话，俄罗斯嘅出版社都惊将佢嘅书翻译成俄文嚟到出版。在他所撰写的十本书当中，仅有一本不涉及到政治的书被翻译成俄文。格森所撰写的这本书去年已经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几日前刚刚获得莱比锡图书奖。审查制度亦都同样波及到其他领域的。俄罗斯地方当局最近大量禁止一些很受欢迎的音乐歌手开演唱会。一名话唱歌手在西伯利亚的演唱会被取消之后，他甚至一度被地方当局监禁。这些事件引起了很多俄罗斯音乐界人士的不满和抗议。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制定一份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歌手举办演唱会都将会被取消。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不能够说普京领导俄罗斯正重返苏联时代，因为俄罗斯现在允许拥有私有产权，一些大财团都归私人拥有，国家控制的大财团都是股份制的。 祖博夫认为俄罗斯走上另一条同共产党专制不同的极权主义道路。他说，祖博夫说，目前所建立的这个极权体制非常严酷，譬如控制新闻媒体等，但今日同过去的共产党专制体制不同的是，当局与东正教会结成同盟，这个是今日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特集会前最后时刻，双方加紧经贸谈判。习近平在 G20 的讲话强调责任，被指言行不一，难获得认同。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西藏旅行护卫法，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亚美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元首星期六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会谈，试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的升级。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开始前5到24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双方的经贸官员仍然是密锣紧鼓地磋商，希望能够让两国的元首在会面的时候宣布双方达成一些重要的协议。到现在为止，双方都释放了是一些谈判取得进展的信号，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特朗普本人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媒体说，在星期六和习近平共进晚餐前，他看到了好的征兆。特朗普说，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和他的团队不停地跟中方接触，他说如果他们能够成交，这样就会很好。他认为中方是想这样做，而美国也想这样做，所以大家是看看是怎样。参与中美磋商的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亦在星期五对媒体说，中美双方共识正是稳步扩大，但是双方仲有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没有在公开场合直接提到星期六和特朗普的会谈。在星期五，他在20国集团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说，中国愿本着建设性态度和各方加强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过他亦都说，中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国际公平正义的立场坚定不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 G20 峰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开放合作、普惠共赢，并且敦促20国集团以负责任的态度引导世界经济。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希望展示他负责任大国领袖的形象，但是中国的行为往往和他的承诺不符，难以令外界信服。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上以登高远望、牢牢地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为题发表演讲。他强调20国集团继续开放合作、伙伴精神、创新引领、普惠共赢，以负责任的态度把握世界的大方向。他在全球高度关注的美中峰会前的这番讲话，再度表示对多边体制的支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利益、对多边合作强烈怀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差异。香港的政治学者林和立说，习近平公开讲话是表示高度的诚意，但具体一些承诺过去落实得不够，所以一般人对习近平的讲话亦都不抱太高的期望。外界更为关注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谈。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温的原因，就是特朗普针对他所说的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当行为施压，是呼吁他加以改变，而中方就不愿意作出更大的让步，导致双方难以协议。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在于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是进入西藏。西藏旅行对等法是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这个法案还指出，美籍藏人在试图申请签证去西藏探亲或者朝圣的时候，总是会受到中国使领馆的歧视性的对待。这个法案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在4月提出，9月25号在众议院通过，跟着下来法案还需要得到参议院院会的通过，并且经总统签字才能够生效。
国际援藏团体对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在官网上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这个法案的一致通过，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民众对西藏境内局势的担忧，以及对本国公民没办法访问西藏的关注。为该法案在国会游说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目前中国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但中国的公民却可以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自由旅行。英国和德国对允许中国华为公司为两国安装 5G 提供是设备是越来越谨慎。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安全中心星期四针对华为发出新的警告，说对华为仍然存在技术的担忧。该中心的发言人说，他们对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感到担忧，并且提出了该公司必须要作出的改进。美国《中国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度细数总统在明年面临的新的国内挑战，这个包括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的监管调查，以及特别检察官穆勒就涉俄调查的结果出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墨西西比州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竞选，同时亦都为自己2020年竞选开始前哨战。
Under Republican leadership, America is booming, America is thriving.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共和党的领导下，美国正在蓬勃发展，美国再次取胜，前所未有的取胜，美国再次受到尊重，作为一个国家是受到尊重。不过特朗普在未来一个月面临新的挑战，民主党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之后将会重掌众议院。
So the American people voted for a change. They voted for a
check on President Trump.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美国人民投票选择改变，他们对特朗普作出制衡，选出一个会制止他将大家的健康保险是夺走的国会。在漫长的两年之后，他们是得到了这些东西。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特朗普现时必须要面对华盛顿新的权力平衡。
Democrats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will be able to investigate.
两党政策中心的福杰表示，民主党人将会控制国会的众议院，并且能够对总统进行调查。这个是他作为少数党的时候无法所做得到。这个就让他们有能力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真正地凸显和总统的不同立场。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愿意和总统在基础设施建设改进等问题上寻找合作点。分析人士海斯勒说，特朗普对抗式的政治风格是一个大问题。
It raises the price of whatever deal he wants to seek with Democrats.
三维智库的海斯勒说，他想和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的代价都是更加高。如果特朗普是想要达成协议，他必须要表现得好像一个真正想要达成协议的人，而不是只是想争斗、站在舞台中心的人。对于特朗普来说，特别检察官穆勒即将出炉的涉俄调查结果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特朗普批评调查是猎巫，但是分析人士卡穆莱克就表示，结果仍然是一个政治谜题。
We don't know what Mueller has.
他们不知道穆勒有什么结论，大家也不知道他哪个时候会发布这些讯息，大家也不知道下个星期他们打开报纸会不会看得到。比如说15条新的指控，特朗普政府仍然要面对这些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决议案，终止美国对沙特在也门主导的军事行动提供援助。美国之音记者鲍曼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为此向所有参议员闭门通报了情况，要求继续对沙特提供军援，但是未能够阻挡决议案的通过。
The yeas are 63, the nays are 37.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沙特意见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遇害将近两个月之后，美国国会对沙特发出了明确的斥责。
Our response to this murder and the Saudi regime's ruthless suppression of dissent will serve as a lesson to other nations.
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说， 他们对这一次的谋杀和沙特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无情的镇压所作出的反应，是对能够作出同样事情的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参议院的表决令到这个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得以向参议院院会提交，以进一步采取行动。
With 14 million people on the verge of starvation in Yemen, and things getting worse by the day,
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扬说，也门有1400万人面临饥饿，局势仲喺度日益恶化，因此系要走紧时间。在参议院投票几个钟头之前，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团队的重要成员向参议员通报了情况，并且指出如果中断美国对沙特的援助，就会磨灭也门和谈的希望。
Something that we have diplomatically been striving for months, and we think we're right on the cusp of that. And so it is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cretary Mattis and myself.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们这几个月以来一直是为此进行外交努力，美国认为就要成功了，所以说政府马蒂斯部长和他本人都认为这个时候通过决议案就会破坏这个努力，这个是鼓励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鼓励伊朗人，但大多数的参议员并不相信这样。
We've been fighting someone else's war without a declaration of war by Congress, without an authorization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克利说，美国一直都在为他人而战，国会亦都没有宣战，没有授权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参议员亦都在考虑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并没有参加这次闭门的情况汇报。有很多报道说中情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王储下令杀害了美国居民卡舒吉。
It's outrageous that the Senate can be stonewalled from hearing from the CIA director.
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兰德兹说，不给参议院听取中情局局长的情况的汇报令人震惊，这个说明正是发生的事情有几咁严重。白宫方面坚持认为，究竟是边个下令杀害了卡舒吉，目前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We have no smoking gun that the crown prince was involved, no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r anyone else. There is no smoking gun.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们是未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沙特王储参与了谋杀，情报界或者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样的证据，缺乏明确的证据。
I think it's time for us to send a clear and strong signal to our close ally Saudi Arabia.
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康斯说，他认为美国现在应该向亲密的盟友沙特发出明确和强而有力的讯息，这个就是任何违背美国的核心价值的行动，好像是参与杀害美国居民记者，都要承担后果。分析认为，单单参议院通过这项的决议案，并不代表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是出现了破裂。
We do help protect their security, and they help provide the world's oil needs. That basic relationship, that basic alliance, if you will, is not going to be shaken by this.
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尔·欧汉农说，美国的确是对沙特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他们就满足了世界的石油的需求，这种基本的关系或者是基本的结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美国之音记者包环在白宫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战争之一，交战大约只是持续了3个月，但是这次短暂的战争给美国带来长远的变化，美国的胜利使它成为日益重要的世界强国。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为你讲述美西战争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新动向。根据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美国得到原属西班牙的几个殖民地岛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菲律宾。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拥有海外领地，但是美国总统麦金利认为菲律宾人还没有做好独立自治的准备，因此他决定占领菲律宾，再帮助那里的人民为将来自治做准备。一支由埃米利奥·阿灰纳多领导的菲律宾民族主义力量反对美国的占领，阿灰纳多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并且开始发动针对美国占领军的游击战。菲律宾起义成为美国1900年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 共和党提名现任总统麦金利竞选连任，并提名美西战争中的英雄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再次提名国会众议员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并提名前副总统阿德莱史蒂文森为副总统候选人。布莱恩的竞选主题是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此他得到新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支持。该组织成员包括美国的政商名流和知名作家。现任总统麦金利并没有参加什么竞选活动，他将这些工作交给副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说，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大国，美国已经取得成功，对此共和党功不可没。绝大多数选民赞同罗斯福的观点，于是在选举中他们选择了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打破了很多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希望。随着麦金利再次入主白宫，他们已经看不到菲律宾独立的机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拒绝投降，只要他还自由，游击战就继续打下去。美军一连几个月想将他们逮捕起来，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在一支叫做马加比比斯考特的菲律宾部落雇佣兵的帮助下，美军终于捉到了阿灰纳多。阿灰纳多在支持美国的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这项协议，民族主义队伍停止吕宋岛上的起义，但是在菲律宾南部起义又持续一年多。最终在1902年7月4号，菲律宾反抗美国占领的武装斗争正式宣告结束。占领菲律宾使美国确立了在远东地区的强大地位，美国因此开始制定新的亚洲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新政策。多年来，美国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是贸易额并不大。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商人意识到中国这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对美国商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其他国家亦垂涎这个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都在中国获得了特殊的利益，他们开始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如果势力范围变成殖民地，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就将被切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他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同意各国在中国各处有平等的贸易权。海伊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干涉他国在中国的利益或者权利。没有一个国家欢迎这项政策，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明确反对。大多数有关国家表示他们同意美国的想法，但是不能够批准这个政策，除非其他所有国家都批准。海伊不愿意坐在这里等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于是在1900年5月宣布所有在中国的国家都已经批准了他的门户开放政策。这项新政策很快就受到考验。在海伊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不够一个月，中国爆发了针对所有外国人的暴力活动。20世纪初，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了与其他国家争夺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提出了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出笼之后没多久，中国就爆发了袭击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外国人将义和团的成员称为义和权。义和权痛恨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势力，他们在外国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活动，杀死基督教传教士同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他们还毁坏外国人建的工业设施，特别是铁路。北京的满清政府支持义和团运动，允许义和团占领北京。义和团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义和团被消灭了。外国势力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要求中国政府赔款。美国对谈判结果感到担心，因为美国认为一些国家会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趁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控制权。于是美国国务卿可伊迅速宣布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说，美国希望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安全，各方达成的解决办法必须能够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它不能够被各国瓜分沦为殖民地。英国和德国对此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说服其他各国接受赔款，而不是用获得中国领土的方式获得战争赔偿。最终各方签订辛丑条约，强迫中国政府赔偿$33,300,000。美国用他的所分得的部分赔款作为奖学金，支付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学费。中国义和团起义和美西战争的结果都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世界出现了新的强国，这个就是美国。而且美国还有一位拥有娴熟政治技巧的总统，即是麦金利总统。1901年9月，麦金利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举办的泛美博览会上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他讲到美国新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和前景。第二日，他出席博览会的音乐会，打算花几小时与公众会面，同大家握手。一个年轻男子排队等待总统的接见，当他站在麦金利总统面前时，麦金利伸出手要同他握手。就在这个时候，他从衣服里面拿出枪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打中总统的腹部。麦金利被送到博览会所设的紧急医院，那阵时他已经昏迷，那粒子弹打伤他的胃、胰腺和一个肾，但是医生认为总统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个向麦金利总统开枪的人叫做利昂·乔伊·戈什，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有权杀死这些统治者。他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乔伊·戈什曾经想加入几个无政府组织，但都因为有精神病而遭到拒绝。在向总统开枪之后，乔伊·戈什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他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总统一个人就获得这么多公众的赞誉，这个是不对的。总统昏迷了两日之后，随后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说话。他休息了一阵，身体状况进一步好转，但是很快情况又开始恶化，伤口感染，而且感染蔓延到全身。过了没几日，麦金利总统就去世了。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急忙赶到布法罗，他先到停放总统遗体的地方吊唁，随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宣誓就任总统。那一年他42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宣布政府会按部就班的运转，他说，我的目标是继续执行麦金利总统的政策，实现美国的和平、繁荣和荣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刚刚在外面吃完晚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以及 shot。
哎，这餐饭真是不错，哎，快点给钱，我们走了。今次是不是应该轮到你给啊？
Yeah, I know. I'll just charge it to my credit card. Oh, shoot. I forgot my wallet.
你不记得带银包，没信用卡就要 shoot。 Shoot 不是开枪吗？
I said, oh, shoot. Shoot S-H-O-O-T. If you say shoot loudly and suddenly, it's a way to express alarm or disappointment. If you say it slowly and with a low tone of voice, it shows disgust or indifference.
Oh,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的意思。突然间大声地说 shoot 是表示惊讶或者失望。细声讲就表示讨厌或者是不在乎。你先跟我举个大声讲的例子好吗？
Well, if I close my car door and realize that I just locked my keys inside, I might yell, ah, shoot!
哦，关了车门才发现锁匙锁在车里面，那真是挺烦的噃。在中文里面我们就会说，哎呀，弊了。好了，你再举一个细声讲的例子好吗？
If someone tells me a story about a scar on their little finger, I might say, shoot, that's nothing. Look at this big scar on my back.
你意思是说手指上面一个小小的疤痕和背脊上面的大疤痕来比不算得是什么。在中文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嘿，算得是什么。Michael, shoot 是不是不好的话来的？
Lihua, the word shoot isn't vulgar, actually.It's a word people use when they want to avoid cursing. A little kid could say it, and no one would care.
Oh, shoot, 在心里面很嬲，但是又不想闹人的时候讲的，所以不是难听的话。得了得了，你不记得带银包，看来就要我来给钱了。Oh, shoot, I don't believe it. 我都没带信用卡啊，那我们怎么算啊？
Shoo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ihua. My house is close by.I can walk home and get my wallet.
咁我就喺度等你啦，你快啲啦。Michael, 点解咁快就翻嚟嘅？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Ooh, boy, am I shot.
你喺屋企走翻嚟噶，唔使咁紧张啦。系啊，你头先话 I'm shot， 喺路上边有人向你开枪啊，所以你先走得咁快？
What? No, of course not.To be shot, S-H-O-T, means to have no energy, to feel weak and tired. I really tired myself out running so fast. I'm really shot now.
Oh, to be shot 是很累、没力的意思。走得这么快当然累了。对不住啊，本来我都可以回家拿信用卡的，但是我昨晚只睡了5小时而已，所以我今天都觉得很累。So I'm shot too.
I used to stay up late studying too, and sometimes I'd be so shot that I'd fall asleep in class.
我都同你一样，成日开夜车读书，结果上堂嗰阵攰到瞌眼瞓。以前喺中国读书嘅时候，好似冇咁紧张噶。
Shoot, Lihua, if you feel that way, you might as well stay in China.
哈，如果我真系咁谂，我最好留喺中国。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咁你成日觉得攰，你索性留喺屋企好啦。
Hey, shoot, don't be mad. I was just kidding.
Shoot, 我都系同你开玩笑啫。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呢个系一个惊讶嘅词语，表示讨厌、失望又或者系烦恼。虽然心里面系唔高兴，但系又唔想用粗口去闹人嘅时候咧，常用嘅词语嚟噶。咁李华仲另外学到咗。To be shot， 呢个系好攰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星期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